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空中教会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啊。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思想，让我们能思考，并且感谢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将您自己显现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圣灵的光照之下，能够认识你。主，我们愿意在今天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自己所知的甚是有限，我们求主将您更多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将您自己更多的向我们彰显。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们。今天信仰答疑第一个问题是，我听弟兄姐妹谈到说，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却因为是基督教国家，上帝赐福，所以发展很快，对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对于这个问题哈，其中有一些概念我们需要来澄清一下。美国的确是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它却不是基督教国家。当我们说一个国家它是某个宗教的国家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它的法律就是按照这个宗教法典来制定的。你比如说伊斯兰教国家像马来西亚就是属于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它国家的法律它是按照伊斯兰的可兰经，穆斯林的那个可兰经来制定法律的，所以是按照宗教法律来作为国家法律，这样的国家被称为是宗教国家。所以按照伊斯兰的法典来作为国家的这个法律的，那么那是伊斯兰教国家。如果按照圣经当中的这个法律来作为自己国家的法律基本法，这个就叫基督教国家。目前呢我们不存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我们顶多能够说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执政掌权者也都是基督徒，但是它还是一个世俗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为什么？因为美国它作为一个立国的一个根基，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把世俗政权同宗教信仰分开的。这一个也是圣经的观点，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该撒的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而美国它的建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虽然它建国初期的那些很多的政治领袖们美国的那些我们说他们的先父们，立国的先父们，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的信仰是基督教徒当然实际上他们当中更多的人其实是一些泛神论者所谓泛神论者就是他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但是上帝对这个世界并不加以管理，并不加以控制，而任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泛神论者所以我们大家不要以为美国的那些早期的那些人那些政治领袖他们就都是基督徒，他们当中有，尤其是在1620年9月份乘坐五月花号从英国的港口这样一直到北美的那一个清教徒的，我们经常认为是清教徒的来到美国的那一艘船上最早的美国的那些先贤们，因为他们当中我们以为他们都是清教徒，其实这100多号人当中只有37名清教徒所以有清教徒，但他们并不是说全都是清教徒。那么这些清教徒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他们在决定要在美国这个新大陆上要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比他们所逃离的那个旧大陆那个英国所更好，欧洲更好的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想的就是第一个原则，立国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必须要政教分离。为什么？因为这些清教徒他们在英国他们是受到英国国教的迫害的，英国当时的国教是圣公会圣公会他是迫害那些跟他信仰不一致的人的，而且他是利用政府的权力在迫害，因为他是国教嘛，国教就是国家推行的，而且他的国教的教主是英国的国王 啊，所以英国国王他是集政治宗教于一身的。那么当清教徒他们到了美国过后，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希望他们所要建立国家的这片土地不再像旧大陆那样因着信仰的不同而对不同的信仰进行逼迫，像他们在旧大陆所遭遇的。所以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签立了一些法律，签立了一些最有名的，其中一个就是1620年这个五月花号的这些上面的这些人啊，他们到达美国过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他们到达那个美洲新大陆过后，他们签立了一个五月花号公约，里头其实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确定的，就是每个人啊，他们应该是有自己信仰的自由的，宗教自由。就政府它是个世俗政府，政府作为政府官员，他只是服侍他所在国家的那些公民，并不对公民的信仰加以干涉，因为这个是政府所没有权利干涉的。信仰自由是良心的问题，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啊，所以基督教所提倡的就是世俗政权，然后允许各种宗教信仰同样存在啊。当然当美国的这一批清教徒登上这个新大陆，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在新大陆上建立一个以基督的精神，以圣经的教训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政权的法律或者整个治理国家的这一套就是的法律基本法就要按照圣经的来，他们不是的啊，因为圣经真正的教训，圣经上真正的教训，是要政教分离的啊，政教分离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对美国的误会，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它是一个世俗政权。是个世俗政权，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是按着圣经在宣誓就认为他是基督教国家，不是的。很多美国总统他虽然是按着圣经在宣誓，其实他并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一位耶和华神只不过他是基于他相信一个，就是说只要是指着圣经发誓的人，他都是愿意诚诚实实的来干他这一项本职工作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他们的那个总统们会按着圣经因为圣经毕竟是在美国人看来传统上是他们最神圣的一份文件所以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它是世俗政权，它允许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存在，并且它总统的信仰不会影响它的国家决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它有通过同性恋法案，同性恋结婚的法案通过同性恋结婚的法案，这是符合他作为世俗政权的一个政权的性质的，因为他政权的性质是为公民服务是为公民服务，所以他的公民当中有人有这种需求，他的公民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不信基督的并且他要对那些信基督的也不能逼迫，是对不信基督的也不能逼迫，都要尊重保护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是公民然后公民当中他有同性恋，他想要结婚，那么作为公民，他同性恋结婚，他并不危害，并不妨害到其他公民的利益并不对人家造成人身威胁，所以作为一个世俗政权，他有义务同意同性恋者进行结婚那么基督徒呢，经常一看到这个就觉得我们应该反对，那实际上你就是把圣经的这个这个标准你要强加在世俗政权上，你反而就没有遵循圣经上所说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了所以行不通，你基督徒再多抗议，作为美国的世俗政权来说他都会同意，只要他是个世俗政权，他保护每个公民的利益，只要这个公民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威胁到别人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的那他都会同意的至于他符不符合你圣经的教训，那个是你有宗教信仰的人考虑的问题，政府他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其实是合乎圣经教训的，他有这种世俗政权的这种跟宗教分离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思想是符合圣经教训的，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那么这里的问题是说美国他肯定是基督教占多数的或者是一个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个国家，上帝赐福所以发展很快，对这样的说法我怎么看，那我肯定是赞成的实际上你如果追溯基督教的这种传播，你会发现 其实在历史上，上帝的宗教走到哪里，上帝的信仰走到哪里，如果那个地方的人他信奉上帝的信仰，他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也愿意按照上帝的价值观去行事为人，去管理国家啊，那么这个国家它就是兴旺的。你比如说以色列国，他们在最兴旺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君王最顺从上帝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所罗门的时候，那是达到了空前的兴旺。而且上帝在生命记当中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也是说，你们要是遵守我的约，我就让你们蒙福，我就让你们兴旺。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一直顺服下去，他们的国家就会高度的发达，科技会发达，人文科技各方面都会很发达。发达的结果就是会让周围的万邦会受他们的吸引，会觉得这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发达，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那么这些国家就会到以色列来，然后就会发现原来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信仰，他们信上帝，然后上帝的旨意就是这些外邦国家会因为羡慕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发达而产生对他们信仰的渴望，最终归顺到他们的上帝那里，就是最后以色列的疆域要不断扩大，跟他们立约的国家越来越多。就像所罗门那个时候，示巴的女王都来啊，都来朝见他，然后示巴的女王都觉得这所罗门很厉害哈，然后愿意跟他签约，愿意臣服于他，因为他所代表的一种文明是最高的文明嘛。那么上帝的旨意就是以色列会慢慢的扩展自己的疆域，最后全世界都在以色列的上帝的这样的统治之下。然后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会来，但是他耶稣基督的死就不会是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因以色列的悖逆而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那么弥赛亚是要来的，是要来为人的罪来赎罪的，但是他的那个死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了。这是上帝的那个 A 计划上帝的最佳方案。但是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背离了神，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达到上帝对他们的期望，没有昌盛以吸引万国，反而他们追随列国的偶像，最终被掳列邦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在历史上，只要你是愿意在个人生活上是按照上帝的教训教育来，并且在你的国家当中推行基督教的信仰，崇尚基督教信仰，你都会是很发达的。你比如说一开始的那些帝国，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帝国就是特别是近代的，像葡萄牙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最早的，其实这些就是最早的一些跨国的搞殖民地的，其实这些就是一些基督教国家虽然它是天主教但是这些基督教国家也蛮发达的。然后后来到了大英帝国英国，那个时候基督教在英国也很发达。那到最后清教徒到了美洲建立了一个自治的一个国家美国，那也是因为他们当初那些建立美国的那些先父们，美国的那些先父们立国的先父们，他们就希望在这个国家当中按照圣经的基本原则所说的他们在那个就是那个五月花后公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那个统治阶级他一定要按照被统治阶级的同意，一定要按照被统治阶级的旨意意愿之下，在他们的意愿之下来统治人而不是说强加把自己的统治强加在人身上。那么统治阶级他而且他是由民选出来的，是要被统治阶级把他选出来，然后按照被统治阶级的意愿来完成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他那个统治是公仆式的，是仆人式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他有大选，美国总统，美国人民如果不喜欢这个总统，他有他就四年以后他就可以把他给选下来，所以他是体现了人民的意愿所以他这些其实都是在遵循上帝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公仆的这么一个概念。耶稣就说你们谁愿意为大就要做小的，就要去服侍别人，服侍别人就要去迁就别人呢你要领导别人，你就得迁就别人，你就得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要去维护那些你所服侍的那些人的利益。所以美国在他的这个历史上，他的政治民主，他的宗教自由，这两个基本的就使这个国家的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而且大家彼此尊重他是按照圣经，你想他美国的那个 独立宣言，他就是告诉宣言里头就讲到，人造而平等，人造而平等，上帝造的时候就是平等的，所以当初他为什么要独立，就是因为那个英国，他们把这个造而平等的这个原则给滥用了，英国要统治美国，要剥削压迫他们，那美国人说不行，咱们都是上帝造的，凭什么你们就要剥削我们，凭什么就要收重税，收我们的重税，所以他们就起来反抗，那最后美国就以他很小的，那你想英国是个大帝国，他的那个武力多强大，但是最终还是败给了美国，然后美国一步一步的，按照这种民主制、自由、人权的这些观念来治理国家。现在美国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国家，人人向往的地方，很多人要追求自由、追求幸福，他就到美国去。他在美国，而且美国机会均等啊，在美国你就会发现，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我就发现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的那种思维是很积极的。美国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他对你他是支持的。他对人怀存天生的善意啊，不像中国人，中国人呢，他对人是怀着天生的敌意啊。中国人他先假设你不好，然后慢慢了解了过后，他先跟人交往的时候，中国人是先要防着你，然后慢慢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好了，好，然后他放松警惕。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是一开始他是假定你就是好的。假定你就是好的，然后当你辜负了他的诚意过后，你辜负了他的信任过后，当然那你就没法在他那儿待了，他那个时候就要严惩你了，所以美国是个诚信社会。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你像我在那个我们密歇根，我那个安德烈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路边上经常到了那个收获季节，菜啊什么的收好了，路边上就会有很多摆摊的，摆摊上那人都没有，就是放了秤在上面，然后放了钱袋在上面，放了菜，然后菜的价格都标在那个地方，你自己要，你比如说你要大白菜，你自己去称，称了以后你看那价格，你自己按着那个价格上去给钱，就自己放在那个兜里，没有人在那儿，没人。我们中国人就说那没人，那人家给他偷了怎么办？那美国就没人偷，就不偷，所以。他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一个诚信的一个社会，如果你觉得你要去偷的话，那他们对你严惩不贷，所以这样一个社会，很多人就喜欢到美国去，很多人就喜欢到美国去，就会觉得在美国待着好，而且他机会均等嘛，就是你不需要背景，你像我在我们学校上班的时候，那个你不需要说你有什么后门，然后你才能够那个被提升。我刚到学校的时候，硕士生打工，按照学校当时美国的规矩是7块钱，7块3毛4好像，7块3毛4一个小时。他就是每一个学期过了以后，他再就给你涨几美分，每过一个学期涨几美分。到了我，工作了12年过后，我后来的那个工资就差不多要11个美金，一个小时。10块多一个小时了，那我又没有去专门跟我老板有什么大家要去贿赂他什么的，没有，他就是按照规矩，他有制度，明确的制度，他就是你过了一个学期，他就给你涨几美分，你就慢慢的就这样涨，你不需要去特别打点谁，就人际关系相当简单，而且在美国他就不议论别人的事情。我们在美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老板他们家是怎么，除非他们自己跟我们说，我们也没人去打听，就包括我一个老师，他的儿子是在那个在我们学校读教育学博士，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后来就犯法了，被抓到监狱里去了。这件事情前几天我同学在问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地方打听啊，一个是我就是大家都不谈论这些事情，不谈论这些事情，别人的私事人家不谈论，然后人家家里遭遇的这些事情，大家为他们祷告就可以了，都没有说在背后议论的满城风雨的样子，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就让你生活起来觉得很舒服。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它肯定吸引很多人才，那人才被吸引过去，那它国家肯定要发展，那所以它之所以发展，它根本原因是因为 很多人虽然在美国，当然我们也不要以为美国基督教信得多，好像他你见一个美国人你就觉得他有圣经。就像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些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一些外国朋友就跟我们说哎，你们中国人真的很奇怪，看到我们这些高鼻子洋人就找我们要圣经，以为我们都是基督徒。他说不是的，所以美国的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基督徒的，也有很多无神论者，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这些宗教都有的，但是呢它的大方向主流还是基督教的。而且就算那些无神论者，但他的价值观念还是烙上了基督教价值观念的烙印，诚信，这些人权民主自由然后对人的那种善意，这些都从他们的先辈们的那些清教徒的那些教导当中来。还有美国人相当朴素美国人其实你去看美国人对于那些就是穿啊什么的，他并不是就是很奢侈的。而且美国人他还有一种精神，就是他的那种施舍的精神，你管他是信神还是不信神，其实很多美国人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他要施舍。你到美国的超市你去买东西，到了最后有几分钱找零的时候，比如说该找你2.8还有8毛那个店员就会问你愿不愿意把8毛捐给比如说儿童医院或者怎么样，你愿意捐你就说可以，那他就主动给你把8毛就扣出来了。你如果不愿意捐也可以，但一般的美国人都会说那就把这8毛钱捐了吧。而且捐的这些他的制度也很清楚，他不会像红十字那种给你摊了。这些就是中国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就是没有底线，就因为他没有信仰，他这么几十年呢他就无神所以中国其实也就是一个纸老虎，实际上说穿了经不起稍微一个灾难一打一给你一降点灾你就打回原形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它非常雄厚的宗教底蕴，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人才到美国来然后美国就发展了是因为它的这个文化它就具有那种吸引力所以你想不光是美国，包括亚洲的四小龙那个韩国它是80%的基督徒韩国是一个基督教价值观念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韩国发展也很快韩国的发展其实很多时候韩国人自己都说是归咎于是在于他们是有很多人信耶稣他们认为是他们社会的这种对上帝的崇敬造成了他们的发展所以基督教到了哪个地方它就驱除了黑暗，驱除了愚昧，让人聪明，让人友善让人有力量，让人有智慧。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如此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对于美国的发展跟他基督教的文化这是绝对有关的绝对有关系的。他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跟他的浓厚的基督教底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是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说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对方提出问题既然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为什么常常欺负别的国家，比如说攻打伊拉克等等，这些都不应该是基督徒所为，我不知道怎么应对。那么再一次的强调，在这一个问题当中，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只是说基督教的文化底蕴很深厚的一个国家，那为什么常常欺负别的国家，比如说攻打伊拉克。那么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大家说出美国欺负伊拉克这句话的人，是一天到晚就听我们的新华社报道，就听央视新闻的人，弟兄姐妹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你的新闻来源只是国内的中文的报刊，你所说的任何一个观点肯定都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主流媒体的观点。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样的一种对待舆论的态度，这样的一种对待信息的态度是非常狭隘的，你的信息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而且可以说是根本性的限制，因为你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个，而这一个按照柏拉图的话说，如果你在一大群人当中只听到一种声音，那这种声音绝对就是谎言，没有第二种说法所以我们大家要 知道我们自己的消息来源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只有一种消息来源，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在上帝面前谦卑然后求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去能够聪明的来辨别一些事情聪明的辨别事情。当然这些关于政治上的一些事情，你听信了一些谣言或者只有一种观点，这个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你在宗教问题上你也是只有这么一个信息，那就危险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延伸一下我们就说在宗教问题上，你也希望大家不要只有一种声音那么首先我个人来说，我不赞成这个攻打伊拉克就是一个强盗式的做法因为美国作为政治你不能够去评判的。首先我们都不是政治家或者也不是政客作为一个国家他立国他不是按照基督徒的这个伦理来的。我们要注意上帝的在圣经当中的伦理比如说釜山宝训不要以恶报恶或者怎么的，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都转过去给他打，这些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人伦关系，不要扯到政治上。那如果你要把政治也要放在圣经的这个釜山宝训的这个里头，那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日本人攻占了我们东三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转过去，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整个华北再给日本？不光整个华北，你把整个中国都应该给日本，是不是？那你说不对，对不对？那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明显的知道你不能够把耶稣的教训运用在这个政治范畴。日本人来了，按照政治的范畴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你应该怎么样？拿起枪杆作为国家来说抗击外敌，保护自己的国家，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你不要把国家的范畴同个人的范畴混淆了。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混淆了范畴。圣经的教训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国家与国家的政治手段耶稣并没有谈到，耶稣在地上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个政客，所以他所说的都是针对人的罪性，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你不能够把耶稣的釜山宝训运用在国家机器上，国家与国家的交往，外交上你不能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那么关于美国呢，我们圣经上在那个启示录十三章，作为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我们有一个传统的一个关于美国的将来发展的一个预言。那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预言不是源自最早对美国有这种看法的，不是基督福临安息会最早的对于美国作为一个新教占大多数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将来会发展成为一个两脚像羊羔说话像龙的这么一个启示录十三章的从地中上来的兽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预言实际上是在十七世纪一八几几年就由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提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还没有但是呢当时的学者就提出来说，美国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启示录十三章当中的那个第二个兽。那个第二个兽有个什么特征呢？它的两脚像羊羔，那说明它是具有基督教的特征它推行的是基督教的，表面上看起来它具有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特征但是呢它说话像龙，但是它的说话形式它的做派却是像撒旦，那会攻击的，会强迫人的所以对于美国，我们说美国在今后的这个发展上，我们教会的这个对美国的看法包括怀斯姆他在写到善恶之争的时候，对于未来的预测，他都说美国会发展成为一个兽的国家，他会到处去掠夺特别是在宗教上推行他的那一套然后呢对世界进行就对世界的上帝的子民 进行逼迫。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这些都是我们教会这个预言哈，是个预言，我们教会对于研究启示录所做的预测。那么到底将来是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么怀先知是先知，他是说了美国，但是到底是不是，我们还有待于历史的最后的印证。因为当我们研究预言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耶稣说的，这个预言呢，耶稣说，我事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叫你们等到事情应验的时候可以信我啊，信我，可以信我。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预言的这种解释，我们不能够走在这个事情应验之前去十分肯定的去预测。预言对我们的作用是，我们会对于将来的预言，我们只会静观其变，会慢慢等待它的应验。当它应验了过后，我们这个时候才可能把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事件拿来对照，然后说，哦，原来这个事情主耶稣早就在圣经上说过了，然后就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事先十拿九稳的就去这样预告，这不是预言给我们的一个目的啊。预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事情应验的时候，我们发现，哦，主原来早就跟我们说了，主真是一个值得信靠的主，加增我们对主的信心啊。所以在这里，虽然我们教会对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哈，觉得它是启示录十三章当中的那个第二个兽，但是毕竟这是未来的，我还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就这样说哈。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我们就不再多去思考它了啊，因为这不是我们所应当经常思考的。我们今天应该是注目基督，至于将来的事情，相信基督会掌管啊。所以这一道题目，我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看法哈。第三个啊，这里说主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奇事都是从天父那里求来的啊，没有使用自己的神性吗？我们也能靠着祷告做那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吗？是对的。如果大家听我的那个，大家如果听我的二十八条基本信仰，谈到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时候，我在那边应该有讲到就是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都是从天父来的。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查一些经文哈，查一些经文，在那个，在圣经当中，圣经路加福音，3:22，这里说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讲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确是有圣灵充满的啊。然后圣灵在他的工作当中担任了哪些角色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4:1，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他在受魔鬼试探这当中，他是倚靠的圣灵，他没有使用他的神能。路加福音4:14，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等等。后来他的神迹还有路加福音4:18，这里说的非常明显，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这一切神迹都是因为主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用他的人性抓住天父上帝的神性，然后借着 天赋上帝的能力，来信靠上帝才行的那些神迹啊，比如他吃饭谢饭五饼二鱼，他要谢饭啊，他足谢了，这个足谢就是在感谢上帝赐他饮食啊啊，然后他在给那个拉萨路，拉萨路在那个复活的时候，拉萨路复活，那么主耶稣他自己在也祷告他也祷告，那么他要去让拉萨路复活，他说了他的祷告是这么来说的，其实他是在求求上帝。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听他干嘛？听他要把拉萨路复活啊，他祷告求父使拉萨路复活，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听我祷告，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头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大大小小，他都是使用的父的能力，他自己没有用自己的神能啊。他在地上耶稣过的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他告诉人，如果当时亚当夏娃他们在无罪的情况之下，也能够像他这样依靠上帝，信靠神，跟神交流。我们大家注意，耶稣之所以能够这样祷告什么主就听他，是因为他本来他的心思意念就跟主是相通的，他就是在天父上帝里面啊，他就体贴天父上帝的意思而且他整夜的祷告，他跟天父上帝的那个交通那个默契并没有因为他在地上就打断。他们以前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互相默契的，他就把这样的默契他也带到了地上。所以他没有说他到了地上他就不祷告，他是相反，他没日没夜的，他经常通宵的祷告所以他跟天父上帝那个交流是相当密切的，相当密切的，他随时随地的保持着同天父的交流，所以他知道天父上帝的心意。他在祷告这一件事成就的时候，他是知道天父上帝就会让他成就。你比如说他让那个鱼就钻到彼得的网子里去彼得他们网鱼，鱼就会进去。为什么？因为耶稣就知道天父上帝会愿意他来这样来彰显神迹给他的门徒看，好让他的门徒有信心。他做的每一个神迹都是天父上帝在帮他，他使用的是天父上帝的能力，他没有使用自己的能力。因为一旦他使用自己的能力，撒旦就有说法了，而我们这些罪人也有说法了。你比如说他为什么撒旦会试探他，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为什么耶稣又不肯？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在饥饿的时候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解决他自己的饥饿问题，那当我们人饥饿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耶稣，你在饥饿的时候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你狠，你有能力，你可以不去偷不去抢。那我是人，我没有办法行这个神迹，我就只能去偷去抢，我就有借口了。所以耶稣基督不愿意我们有任何的借口，他不愿意在地上的时候他对我们有任何的优势，但是他对我们有一个根本的优势，那就是他对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的后代他有一个优势，但是他相对于亚当是没有这个优势的。什么优势呢？就是他的灵性，他跟主的关系是完全没有障碍没有瑕疵的，他没有罪恶的习惯性，他生下来他就是圣者，他跟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跟亚当是一样的，他在亚当面前没有优势，而且还有劣势，因为他继承了亚当犯罪堕落之后6000年以来的犯罪堕落的身体肉体，他会疲劳会出汗会痛苦，亚当没有，亚当在伊甸园跟上帝之间交流没有瑕疵，灵性十分完美，是一个无辜的圣洁的人，但是亚当身强力壮饱食终日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耶稣基督对于我们人来说他有优势，但是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在亚当面前他没有优势， 他所要证明的就是亚当当初在伊甸园完全可以不违背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完全是可以被遵行的，这是他要证明的一点。除此之外他没有优势。那么在应对人生的艰难的问题上，他在我们人面前是没有优势的。他面临的试探我们人会面临，所有的试探都面临一个终极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要顺服上帝啊，这个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受的试探跟他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受试探一天到晚看电视，这个是试探。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烟，也没有毒品，这些作为试探来试探他啊。但是我们说他受试探跟我们一样，是指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受试探，顺从上帝还是顺从他自己的肉体，这上面他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不能够，我们人没有神性，我们人不能够行神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耶稣基督照样没有啊，照样没有。在那个历代愿望35章住了吧进了吧啊，这一篇里头怀师母这么说，他说耶稣被唤醒来应付暴风时心中十分平静，他的言语神态毫无惧色，因他根本不知惧怕。然而他的把握并非因为自己掌有全能的力量，他泰然自若并非因自己是天地海的主，这个权柄他已经放下了。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所倚仗的乃是父的全能，他凭信心信上帝的慈爱和眷顾，那平息风浪的一句话里的能力是上帝的能力。住了吧静了吧，约翰福音5章30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自己的神能去做什么，他都是依靠父神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所以他是凭着他父的能力在做啊。然后怀师母说耶稣怎样因信依靠天父的保护，我们也该怎样依赖救主的眷顾。如果门徒信靠他，他们就可以蒙保守得平安，他们在危难中的惧怕显明他们的不信，他们设法想救自己的时候就把耶稣忘掉了啊。所以门徒如果依靠天父的保护啊，耶稣怎样依靠天父的保护，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依赖救主的眷顾啊。所以第一点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使用自己的神性的啊，他没有使用自己的神性，他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啊，第二个亚当啊，第二个亚当。然后他在地上他是完全靠赖天父的能力来行的神迹。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我们姊妹或弟兄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也能靠着祷告做那自己不能做到的事吗啊。那么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两点，耶稣之所以能够靠着祷告做人做不到天父才能做的事情，第一是因为他跟天父有非常亲密的交流交通，他深深知道天父的心意，所以他求的时候不是妄求，他是按着天父旨意求的，他每求必应啊，这是建立在他跟天父的亲密的关系上。第二他是从来不倚仗自己的能力，他是深深知道自己的软弱，他完全把自己隐藏在上帝的能力当中，支取上帝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如果跟天父也有那么亲密的沟通，我们也能够不倚仗自己的软弱去事事依赖天父的能力，我们的确能够做到，就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战胜每一个试探。但是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做他那样毫无瑕疵的无罪的人，但是在做某些事情的问题上，行神迹的事情上，我们的确可以啊，的确是可以的。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去花时间去认识神，去亲近神，从而我们对神有那么的了解，以至于我们所祷告的每一项都能够符合神的旨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总是能够记住自己的软弱，并且投靠在神的大能的膀臂之下，支取他的能力。好，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大家。